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Dominic 忧愁 is back，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了啊。那前段时间呢，其实我还是乖乖有待在我们的演播室啦，因为最近到暑期嘛，我们有很多的同事要放假，陪小孩回台湾啊，回大陆去玩，所以呢，我们的人手就会有一点紧张。然后从而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一位主播和我们的工作人员真的都好厉害哦。怎么讲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会看到我们的图像，或者说听到我们的声音，但其实呢，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同仁都是身兼多职的啊，我们就不光是可以主持节目啊，还可以这个做导播，有的时候还可以剪辑啊，还可以跳舞，所以我真的在这里要给我们的同仁来鼓鼓掌。好了，那节目一开始呢，一定要感谢我的好朋友啊，前几期的节目呢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立奇来给我代班的，所以在空中为你比心，谢谢。好，那今天刘忧愁呢就回到了我的这个主播台上了，但是呢，我不得不给自己鼓掌一下，就是今天我是第一次挑战在整一个演播室只有我一个人哦，所以呢，我今天会挑战就是又做导播，然后又做主持，当然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今天可以不要打那么多电话，因为我怕我到时候接不起来。好啦，那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是周二，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都是重量级的，非常的优秀啊，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李豪会计师，因为今天呢我们收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留言，而且他的问题呢跟我们平时会经常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会有点不一样，所以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会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李豪会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给我们这两位留言的听众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好，第二个呢就是最近也是旅游季啊，虽然呢其实暑期的旅游很多朋友都去了，我都看得心痒痒哎。我身边有朋友刚刚去台湾度假，然后呢又去夏威夷的啊，然后去很多世界各地，甚至我还有朋友去南极耶，所以啊，好吧好吧，那你们记得给我带纪念品回来就好了。所以呢，下半年呢，我们今天会推荐一条大家都非常想去的，就是日本关西的旅行。而且呢，因为我们节目的关系呢，他也是我们节目的旅游达人了，我特别有跟他讲说，就是如果有我们的听众要报名这条旅行线的话，请你务必要再加码。所以呢，今天会有一个开箱的模式，他会说这条线路，十月份出发的去日本的这条线路，还会再加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很有价值的一个内容。哎，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我怎么觉得我今天的这个声音有点空旷啊？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我有问题吗？好吧，没有问题啦。好，那最后呢，压轴的一位嘉宾呢就是还挺神秘的啊，虽然说呢我本人不是非常相信玄学，但是其实我们平时闲来无事都会看这个星座啊，中国的命理啊，紫微斗数啊，什么很多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会请到的一位大师呢，不能叫大师，要叫老师，因为他很专业，他是科学的讲师，会讲出每个人呢其实对照我们的不是生辰吧，就对照我们阳历的生日呢会有一个特殊的数字，而这个数字呢会告诉我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甚至是未来人生的方向，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会对你略有帮助，是不是很神秘呢？所以一会儿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啊，今天呢我要拜托各位，我们打这支电话626-689-7199，那这是我们永远的语音电话，所以你们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呢，小刘虽然不能第一时间接到你们的电话，但是呢我可以收到你们的文字信息和语音信息，那我收到了之后呢就会马上转告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专家啊，然后专家就会解答你们的问题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电话是626-689-7199，626-689-7199。我还蛮希望我们的听众待会儿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生日是19几几年几月几号，然后待会儿那位老师登场之后呢，我们选一个幸运的观众，然后告诉我之后，我就把你的这个数字告诉他，他就会帮你有一个公式啦，就会算出一个你专属的数字，然后我们来对应一下你的性格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下半年或者明年或者后年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方向，是不是很酷啊？当然啊，我觉得听一听学习一下永远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最后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下载我们的牛电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 APP、yeah、然后牛电视上很好用啊，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国语台、粤语台、纽约的电台、旧金山的哦，另外呢还可以看我们的电视剧，同时呢如果你们太无聊了想看到我的脸的话，上面有我们节目的这个点播，还有我们的王牌节目今日话题也都在上面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错过。 然后即使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有网络的情况下，这个 APP 都是好用的。好，那另外呢，如果家里有网络电视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电视的 APP， 叫做客观你看，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中文台，包括我们的华语电视啊。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收到我们来到电话说，哎，华语电视现在在这个传统的媒体上看不到了。 Yeah， 因为我们全方面的转型了到我们的网络媒体，所以呢，如果家里有网络电视的朋友搜索一下客观你看，如果没有的朋友不用担心啊，不用花重金去换一个电视机，只要到我们的 Target、这个 Amazon 或者去这个沃尔玛买那种电视盒子，家里有 WiFi 就可以了。那但如果你家没有 WiFi 的话，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记得上上个礼拜我做过特别一期节目，我们请 Happy 50家的一个专家跟大家讲过，其实 WiFi 如果你是年长者或者你是这个低收入的人群的话， WiFi 有打折哦，那个打折可以回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好，最后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我们的 Good News 好消息的这档节目呢，现在在我们的牛市置顶专区可以点击收看，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自办栏目咯。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是小刘要联系我们的李豪会计师了。大家要税务的问题呢，欢迎给我们留言，留言电话是626-689-7199，先进广告咯。
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刘球小刘。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跟我们的税务有关的啊，问题有点长，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一会儿呢就请我们的李豪会计师来替大家回答了。好，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他说我的女友呢基本上还住在我这儿，但是呢他自己还租着一个有低收入补贴的公寓，哎，那他还有低收入的医疗保险。那他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他想请问一下啊，我用第一人称好了，我可以在我的1040税表上 claim 他为我的 dependent 吗？可以使我可以按照 head of household 报税吗？第二个问题呢，他如果在这个税表上表明啊 somebody can claim me as dependent 的话，哎，他这个退税的数额会不会有影响？哦，还有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他说，如果这样报税对他领取低收入的住房补贴和低收入的医疗保险会不会有影响？好，一名叫 Jason 的朋友， OK， 那大致的这个问题就是女朋友跟他住在一起啊，共同报税，但女朋友身上已经有绑定了很多这个低收入的福利，所以这样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影响到两个人呢？好，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呢，就是我们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赶快我们来接通一下。 Hello， 李会计师你好，早安。
哎、hey, ，主持人你好。
嗯，听到你的声音我很开心。
啊，谢谢，我也是。好，
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忙吗？我今天是两边跑，哎，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多聊一点。
哇，
好的，第一个问题啊，他女友说可不可以在，就男友说可不可以在1040的税表上 claim 他做这个 dependent？ 嗯，
好，那回答他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 no， 因为他女朋友还不是就没有密这关系的 test。那这关系的 test 就基本上他结婚了以后才可以 claim、嗯、那他的关系的 test 是怎么样呢？就很多人问啊，我到底有些啊，我的亲戚或朋友到底行不行？第一个讲朋友的话通常不行，那亲戚的话哪些亲戚可以哈？比如说他子女、继子女、养子女或他们任何的一个后代，比如说他孙子女合法领养的孩子被视为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的兄弟、同父异母的姐妹、继兄弟或继姐妹，父亲、母亲、祖父母或其他直系祖先，但不是养父母啊，叫 foster parent 不行。你的继父或继母，你的兄弟姐妹的儿子或女儿，你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或同父异母姐妹的儿子或女儿，你的父亲和母亲的兄弟姐妹，你的女婿、儿媳、岳父、岳母、姐夫或嫂子，那这些才是meet 这个 relationship。 那他女友基本上还没有 meet 这个关系的这个 test， 所以他不行。好，那我就因为他有问三个问题嘛，我就假设他跟他女友结婚了，那他就可以回答这以下两个问题了。他这个在税表上表明这个 somebody 跟 claim as dependent 的话，我的退税额会有影响吗？假如说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他的
太太了、
那这样的话呢，假如说他还是 claim as dependent 的话， 或者是他领养他，我不知道怎么领养他女朋友，不过他可能可以变成他的太太是可能性比较高的。
嗯，
然后分开的话呢，他是有因为有些 credit 是不能 claim 两次的，所以他假如说这样的话，说有 someone claiming as a dependent 的话，那有些 credit 会受影响。
哦，
那他假如领取这样的一个低收入的住房补贴或低收入的医疗保险会被影响，假如他这样as a dependent 来报税的话，
嗯。
那我会说我比较倾向说不，因为这个部分呢，它实际上通常他申请这些低收入的这种住房补贴呢，都需要提供他自己的税表，
嗯，
所以他假如是被抚养人就变成 dependent 的话，那他通常是不需要提供纳税税表的，不过他现在变成一个 dependent 然后写这个部分的话，就需要提供一个纳税税表。但是纳税表的话，那就要问他当地的这个住房管理局的这个工作人员，
嗯，
啊，就低收入住房的管理局的人员啊，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啊，才可以这个得正确的答案。
嗯，
所以从税务的角度呢，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不行的。
好，首先呢，如果来回答这个 Jason 的问题的话，就目前为止只是女朋友的这个身份，就还不能作为他的这个被抚养人啊，因为这个女朋友和男朋友的法律上只是一个恋爱的关系，并没有这个直系亲属的关系，反而是刚才李会计师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份上的 title， 那些倒是都可以，对不对？
没错，
其实还挺多的耶，
是挺多的。
对对对，哎，那我们顺便问一下，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亲戚是住在这儿啊，他的姐姐，
嗯，
但他是 cousin 的女儿一直是在他这边生活和居住的，
嗯，
包括念书。像这种 cousin 的女儿能算吗？嗯，能一起抱在他？
cousin 的女儿可以算 as a 这个 relationship 是过的。
哦，
那还有就是他几个其他 test， 就是说他这个 cousin 呢有没有 income。然后这个是不是跟他住至少一半的，一年有住一半的时间以上？
哦，
这些有几个不同的这个步骤呢，需要去确定一下啊，才可以填写他是 dependent。
嗯，那再问一个，如果是朋友的女儿呢？
朋友女儿就不算了。
哦，哎，那所以那怎么办？他会证明吗？那他要证明这个身份关系啊，还是其实只是诚实的填表？
他还是。就是他第一个就是 dependent test 嘛，他必须要选择你是不是他的 dependent relationship 有哪些，
嗯，
然后他所有这个 relationship 都有在 publication 17号可以看一下，就是刚我念的那一些哈，
嗯，
就是各式各样的 dependent， 算是亲属吧，就是说从国税角度算是亲属的话，
嗯，
才可以。
嗯，好吧，那大家自己这个思考一下好了。好，我们今天有第二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 IRA 的啊，刚刚留言过来的。这位朋友跟我们说，他说有一个传统的 traditional IRA 啊，然后一个年金的账户啊 ，Unity 啊，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金融机构开设的。那 RIS 呢，是要求你的年龄达到72岁时，就一定要从账户当中取出规定的最低额度 RMD。那他现在的问题呢？哇，他更厉害，他有5个问题。真棒，我们的听众不嫌我话多啊。第一个问题是，他说我是否一定要在每一个账户当中分别提取规定最低额度，或者是我可以去任何一个金融机构从一个账户中提取最低的规定额度，最低规定额度。嗯，李会计师。
嗯，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实际上去计算的话，它是要每一个账户分开计算的。
嗯，
计算完了，知道它的总额是多少，就每个账户需要提供多少，那它可以选择从其中一个账户把那总额提出来。不过它计算要分开计算，总额的话，它可以选择在其中一个这个退休账户把它提出来。
嗯嗯嗯，好，他正好有说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计算每一个账户当中规定要提取的最低额度。那其实是对的，每个账户。
对对对，他去提取的如何计算的话，他需要看那个就国税局的叫 publication 590B， 它是有这个每年的这个 RMD 的计算方法，是将该 IRA 或退休账户的上一年度12月31号的余额除以在 IRS 出版的590B 的表格的预期寿命系数，叫 life expectancy factor。然后除以这数字呢，就可以算出来他每年可以拿多少钱。
嗯，可以去看一下啊。那第三个问题呢，他说如果要提取这个最低额度，应该如何办理？
好， 那办理的话，他当然是计算一下他的 R&D 是多少钱，然后再去跟他的 financial 公司，就是他的这个财务公司去申请。那申请的话，那通常财务公司呢会提醒纳税人去这个要开始拿 R&D 了。不过最后还是纳税人的责任去计算，假如说这个数字不准确的话，纳税人的这个计算不准确，他不能怪这财务公司，他只能怪自己。所以还是请纳税人，可以他只要有好几个不同的这个退休账户的话，请个会计师帮他算一下，那这样不会这个少提出来，因为少提出来他罚金还是挺高的。比如说10000块，今年提出10000块，假如说没有及时提出，晚一个月的话，就是有50%，就5000块的罚金，非常不划算。所以有些人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拖到最后，虽然是72或73，就今年还有个就特别情况，他可以73岁才提出来。那因为你早半年和晚半年的差别是巨大的，
天哪，
就是我刚刚说的晚半年的话，那就是50%罚金，10000块就罚5000块。
哇、哦！
你早半年的话，你提出来一点罚金没有，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拖到最后？就都已经72岁、73岁了，拖到最后才去计算这日期，他应该在71岁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他的这个 RMD 的日期多少了。
哦，
拖到最后，拖到最后只有对自己有坏处，没有
好处。对，你心心念念想多省一点钱，一把就把你罚到解放前。
没错，
对不对？好，大家注意一下，一定要找我们专业的会计师，可以找李豪会计师了。好，最后两个问题啊，那他说取出的额度是否作为当年的收入，会不会收到金融机构发出报税的表格？
嗯。好，它是会变当年的收入，因为这些通常是没有缴过税的钱。不过年金就不一定，年金它一开始放进去可能是已经完过税的钱，那部分的税务基础是拿出来是不用缴税的，只有它增值的部分，那部分才需要缴税。那通常呢，它这个在年底都会给纳税一个10992的表格，就是这些管理公司。那10992的表格就会显示它具体有多少还没有缴税，有多少已经缴税了，所以会非常清楚。
好的，好，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他的生日是8月份，他最迟要在什么时候提取最低的规定？
好，
别最迟了，
这是我刚刚讲的。不过有些人他就是要等到最后一天。那按照这个人问的问题，其实是很精准的一个问题哈。如果他在2023年已经满72岁了，那2024年首次的 RMD 呢，开始日期为2025年的4月1号。不过他前提是2023年就已经满72岁了。
哦，
那我假设他2023年没有满72岁，他是在2022年，对不起，他在2022年已经是72岁了。啊，这样的情况呢，还是按照旧的 rule 哈，就他的第一个 RMD 在4月1号的2023年就是需要拿出来了。那要除以就2021年的12月31号的账户余额，然后在2023年的4月1号是第一次拿 RMD 的日期到期。那第二次呢，将于2023年的12月31号到期。也就是说，2023年的4月1号和2023年的12月31号是这两次必须拿 RMD 的日期。那假如超过这日期的话，那就50%的罚金了。
还是早一点吧。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啊，给我们上了一堂数学课，算术课。我反而听到云里雾里。OK， 那今天呢，小刘会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听到这档节目，然后有任何税务啊或者年金啊 IRA 账户要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电话啊，10个幸运名额啊，今天拨打。我们的电话号码是888-617-2088。888-617-2088，不要再让我转述了，数字我很烂的，你们直接问我们的李会计师就好了。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李豪会计师，谢谢你做客，祝你这个算账愉快。
好，谢谢
主持人。好，拜拜。哇，好厉害哦。所以呢，但今天还是嘻嘻哈哈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重要的事情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年金领取啊，大家不要晚了就会50%的这个罚款，很恐怖，所以尽量早一点。还有这种算的很精准，一定要找到一个优秀的像李豪会计师这样的会计师来帮忙。好，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然后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今天是非常繁忙的小六，很高兴啊，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脑补一下美丽的这个旅行了。不过呢，刚刚李豪会计师结束之后呢，收到了一条留言啊，这条留言说夫妻报税的一些事情，我暂时看不到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不过没关系啦，我们把李豪会计师的这个号码再跟你说一遍，号码是888-617-2088。那你这个问题如果比较棘手的话，就直接拨打电话吧，就说是我们三宝店的听众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揭晓一件事情了。其实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其实跟着我们电台去旅行，跟着电视台去旅行的话，都是有蛮多的这个好的行程和福利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收到了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他说他一直很想去日本的关西，像这个京都啊、奈良啊等等等等的漂亮的地方去玩啊，只不过呢那个地方啊没有那么热门，不是那么熟，所以呢之前听了几期我们三宝店的这个旅游达人的这个简述之后，他就觉得更加神往了啊。那今天呢，我就特别又为了你把这个专家请到线上了，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观众的话，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福利的。所以呢，最近这个我们的可可假期的旅游专家 Emily 呢有再加码行程哦，来，我们掌声来欢迎我们的 Emily 登场。 Hello Emily 你好。
哎，你好，洛泉你好。
你知道很不容易哦，各位听众， Emily 现在本人是在意大利，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这里是几点呢？
我们现在这边是晚上7:40。
哦，吃饭了没啊？
对哦，刚吃饱。
哦，那可以，那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天了。好的，
啊，
旅行达人 Emily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这次十月份要出发的这个关西的团啊，现在听说又加码了，加了哪些新的内容在里面？
哦，对啊，因为我们为了要回馈溜溜球的观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酒店的部分，我们加了一个琵琶湖最大的温泉酒店。
哇哦，
那这个酒店真的是在琵琶湖这边这个地区是最大的一个，也是很漂亮的。
嗯，
然后它吃的晚餐又特别的高级。
比如说有什么？
它其实是就是怀石料理的一种。
哦，
那但是他们不会讲怀石料理，他们会说是会席料理，因为是在酒店里面吃嘛。
嗯，
对对。然后我们还会再加码一个，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本来是8天6晚。
嗯，
但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他说8天6晚好像有点短，然后在大阪是不是可以逛街一下？
哎，
那有些人想逛街的，我们就特别就是加码，就把它升级为9日7晚。但是这个是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多留一个晚上。就是说当我们在报名的时候可以买机票，可以选择说哎，我要不要多留一个晚上，那当然这个费用是由我们来可可假期来付。但是就是说对，
当然要啦，
特别的。当然有。对，那有一些人他觉得说哎呀不行啦，没有导游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其实还好啦，就是看个人的需求。
因为是在大阪嘛，是日本第二大的这个城市，所以还是蛮好逛的。而且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元换日元的这个汇率相当的 OK， 所以加一个逛街的行程是吗？比以前还更好了，是不是？
真的超级便宜啊这次。然后而且我们的团费也好便宜，我们总共有吃了15餐。
哇，
15餐你想想看哦，我们的团费1399再加300块，等于是1699。你15餐，你一天你一餐在美国加拿大，你就当做它一餐100块，你知道吗？
哇哦，
真的是太划算了。
还有住哎，而且还有温泉的酒店哎，真的搬去日本生活。
主要我们还要安排相扑火锅。
哎，帮我们介绍一下，有这个听众在问到底什么是相扑火锅。
哦，对，这个相扑火锅真的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相扑火锅在日本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娱乐，就是看相扑。
嗯，
那相扑它每一年呢，他们会有固定在电视上就是比赛。然后呢，这相扑在日本是非常权威非常高的，因为他们的天皇也是非常热衷看这样子的。
哦，对对对对对，
从以前古代到现在，
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女生以嫁给那个相扑运动员为人生的荣耀嘞。
没错，明星哦，都是女明星喜欢嫁给相扑。
嗯，
对，然后这些相扑呢，他们的食量特别特别的大。
嗯，
那所以呢，他们在吃这个相扑火锅的时候，就是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料理。那比如说豆腐啊，那因为日本人一般来说在吃火锅，他们是比较不喝汤的。
嗯。
你知道，那但是呢，这个相扑火锅里面的东西特别的多。那据说以前的相扑火锅，他们的锅子是特制的。
嗯，
但是我们一般民众我们在餐厅吃的相扑火锅，当然就是比较没有像他们特制的锅子这么大，
那么大，
但可以无限吃的。所以这个相扑火锅当然它有一些特别的食材，
嗯，
是属于相扑们喜欢吃的。
哦，这相扑运动员喜欢吃的，我们也可以吃到。
对，所以我们这，而且这家店呢，我们去的这家店是日本的相扑有名的几位相扑都是特别去常常去关照的店。
Wow.
对，在他的门口啊，有一件裤子，大概是300公斤人穿的一个牛仔裤，这么大的一件裤子展示在他这个餐厅的门口。
哦、oh, ，这家餐厅是在哪个城市啊？
在京都。
哦、oh, ，在京都。好，所以这次的这个行程里面有让你吃到饱的，而且是尊贵的相扑运动员才可以吃到的这个相扑火锅，而且吃到饱。
对。
好，另外还有什么？听说有日本天皇每年都去的观光一个景点哦。
哦，对，我们还安排了一个那个岚山渡月桥的小火车，因为日本以前古代它的京都是他们的首都，有1100年的历史。
嗯，
那这1100年历史里面，在这个京都算是他们的皇家贵族所在地。
嗯，
对，很多皇族们呢，他们一些贵族，他们喜欢到岚山渡月桥去踏青啊，去那边这个泛舟啊。
嗯，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天皇必定会去这个地方，
所以是很漂亮的。据说还被那个
非常
CNN 评比成什么世界一定要去的景点之一，对不对？
对，西恩特别评比说，最美风景必去之景点，这是在美国的新闻电视台曾经有播过。那因为岚山主要是它，还有我们会安排坐一个岚山小火车，它是从龟冈坐到嵯峨野。哦，那个叫萨拉诺。那这个它这个火车呢，因为有100-200年的历史，所以它坐起来呢，它是一个露天的，算是露天的一个火车，所以它坐起来会 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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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 所以我们都叫它 toloco， 它是叫 toloco 小火车，
好可爱的名字哦。
好
的，
啊、
那我们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很开心，我们十月份的这个行程看的没错的话，是10月24号出发。然后已经为我们的听众升级了琵琶湖最大的温泉酒店一晚，而且再多了一天购物可以多一天，可以自由选择在大阪多留一晚啊，而且这些价格都是不会变的，然后里面有吃的好玩的。好，那最后还是请我们的 Emily 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最终价格是多少钱。
我们最终价格没有变哦，1399加300。
嗯，那300是门票的钱是不是？
它300主要是一些小费，司机导游小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景点的费用。
嗯，
对，
所以1699
好便宜哦。1699，你看哦，我们总共有15个餐，
15餐
从早餐、中餐、晚餐，我们总共15餐，我们就当做一餐100块，真的是太划算了。
LA 都不够哎，对不对？
对啊，在 LA 不可能
一天不够啊。对啊，好，那如果要报名的话，我们怎么联系你们呢？
报名专线是626-677-0359，
嗯，
626-677-0359，要赶快报名哦。
嗯，名额不多了。
而且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讲说，你有想再多留一天在这个市区住这个酒店的话，我们就是免费赠送的。
哦，我还以为要讲说是溜球的朋友嘞。
哦，对，要讲溜溜球是听，
你还真会接。溜溜球朋友，那个溜溜球朋友，如果是溜溜球朋友的话，去报名的话，就现场让你穿那个相扑的内裤哦，牛仔裤不是内裤。
哦，可以，只要是溜溜球的朋友的话，我们可能还可以特别赠送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真的吗？
礼物之类的。
哦，
真的。
全天下都是
溜
溜球
的朋友才可以哦。
好了，Emily 好可爱哦。OK， 那祝你在意大利玩的开心的。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就拨打我们这可可假期的电话就可以了。再说一遍，
626-677-0359，
Good，希望我也可以去。好，Emily， 拜拜，谢谢，旅途愉快。
好，谢谢哦。好，拜拜，
拜拜。 好，是不是很有意思，对吧？所以这个出去玩的话，你要听着我们的节目出去玩的话，还是有很多的福利的嘞，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这个数字智慧学的大师了。那现在我的留言电话开放，如果你想算一算你是什么数字的话，拜托把你的这个出生年月日发到我们的626-689-799，我有一个幸运名额来给你们好好的看一看。我是小溜啊，很有意思啊，刚才已经有一位幸运观众把这个发过来了，一位1991年生的朋友。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请这个数字大师啊，帮你算一算。7月2号的，很快要过生日了，提前祝你 Happy Birthday 啊！我们尾号1118的朋友，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每个人的生日呢，其实都会有一个特殊的号码，那这个号码呢，决定我们的性格和人生的方向。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我们数字智慧学的高级讲师，我们的洪老师，来请我们的洪老师登场。来，洪老师，欢迎。啊，洪老师，
大家早上好。
啊，你好，你好。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洪老师是来自新加坡的，所以呢，他会有那个新加坡国语啊，就洪老师可以讲话稍微慢一点。OK，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洪老师到底什么叫做这个一句话来介绍一下这个智慧学，数字智慧学是什么内容？
其实这个数字文化，它教的是规律嘛，那么它也帮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嘛。我们认知的自己其实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从数字你就可以知道，在57秒可以了解你的天赋潜能在哪里，你的轨迹在哪里，那么你几时可以发财啊，几时可以当官，几时可以有婚姻，甚至几时有疾病。
好，那我们我今天时间不是很多，我们赶快开始。1991年7月2号生的这位观众，
好，他如果看他的数字，他是二号人是什么人？二号人非常会沟通，他有一个善于的嘴巴，那么都每次都讲的都是好听的话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人有二在他的数字里面，他一般都很关心家里的人，跟很关心他父母亲。那么他的信号位也有二也有一，那么他这个人，他以一对数字叫做279，他其实是人见人爱的一个宝宝又能拿结果，又人脉特别的多他这个人也是非常的自信那么非常厉害，说他是一个，他有演说家的号码，就是说他可以给他一个舞台，他是可以在舞台去表演的那么异性贵人又多
异性的贵人特别多。好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又有一位听众，他是1952年11月27号的，那他的数字是什么呢？
等一下，1952年52年
11月27。好，
这位朋友他是一号人一号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号他就是说话比较直，可是他是一个很会创新创造的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领导那么就好像乔布斯嘛他的这个代表人物，一号的代表人物就是乔布斯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销售高手因为他的有这个数字叫做281啊，小单销售高手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人见人爱的一个宝宝他有打头球，做什么东西心想事成就好很会说，他可以做军师，就好像诸葛亮那么他也是可以做一个全球的生意，因为他有178然后这位178呢，他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能借钱给别人，因为人太好了，可是他一借出去 他的钱有一点有毒啊。
哦，要记住哦，这位朋友你不要随便借钱给朋友啊。好啦，那今天的时间到这边要接近尾声了，不过我把一个重要的讯息告诉大家，如果大家觉得刚才我们的黄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的话，而且这个数字性格学呢是一门学问，其实今天下午就可以直接跑到我们的奖品赞助者，我们的安凯伦 SPA， 在我们 Arcadia Bowen Avenue 上的安凯伦 SPA 正好有开课，而且是公益的课程，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听一下我们的黄老师来讲课。再次感谢我们的黄老师，谢谢我们的安凯伦 SPA 的 Apple 姐，谢谢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拜拜。好的，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